弟兄姐妹平安，打开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一到九节。我们已经第六次讲彼得后书，那我们看看彼得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什么。请从第一节跟到第九节跟我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九节，备起。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毁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想熟悉我的弟兄姐妹基本上已经知道今天早晨我的开场白是什么。虽然星期五的时候中国股市大跌8%，但是当我晚上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新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投票当中，居然以5-4的比例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在美国50个州都必须强制实行。那这个新闻爆发出来的时候，连美国白宫的 Facebook 的主页也换成彩虹版了，以示庆祝。所以当我的好朋友从美国打电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回来，也是一位牧师，他就问我，哎 Jonathan，你的看法如何？我说我不敢有看法。他说你的感想如何？我说我想都不敢想，还敢想？但是我告诉你，我在心里面讲了一句话，从我口里面爆出来的时候，他想都没有想到，我的朋友。我说感谢上帝。哇，他说你怎么还敢感谢上帝？我说现在在人类历史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每天发生的事情应验了圣经神所应许的事情是真的。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出现，也必有沉沦的人出现，必有这个带领使整个人类开始进入毁灭的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是我说的，因为这是什么？圣经从一开始就预言的，从一开始历史历代的先知使徒主基督自己所应许的。而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你会看到人类离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不远了，人类离这个末世到尽头的这个时刻也不远了。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基督再来，我说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明天比今天更近了。因为我们人类的暴行，人类的罪行，正使人类往这个发现不断地在面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关注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需要，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是这个信仰对我个人的帮助是什么，但是这些没有错，但是我们很少思考的是基督的话语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我们很少思考的是圣经当中历史历代的先贤，历史历代的先知先见使徒门徒们透过神的圣灵的感动所传递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到底要警示我们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到主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婚姻祷告，为了我的家庭祷告，为了我的儿女祷告，为了我的职业祷告，为了我的学业祷告，为了我所有的物质的丰盛祷告的时候，我们忘记的是为了上帝的旨意祷告。当我们在一同念主祷文，愿主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愿神的国降临，如在天如在地的时候，我们忘记的是什么真正才是上帝的旨意。当我们的人类不断地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却无法抵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思考到原来我们正在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把我们带入毁灭的这个道路。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去批评任何跟我们对性倾向有持有不同看法的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这是他们个人的决定。但是我们站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当中，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去观看人类的历史到底往何处去的时候，我们不觉开始了担忧。但是当我们再重新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去缅怀我们的使徒，我们的老牧师彼得所传讲给他的门徒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觉又深觉安慰。当我们看到彼得后书当中第一章就讲到要认识我们的生命，认识我们的救恩，到了第二章他开始提到认识假先知，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应许的是我们必须基于这些认识，在于认识神的道、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所以当我们打开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在这里就讲到了你要认识基督的再来，因为主已经要来了，他正在来，他并没有单言，只是为了使要我们悔改，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这就是整个彼得后书的总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上面。你会看到基督的再来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件，它这个事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首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说的，彼得在这里说啊，我已经写了第二封信给你们了，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们了，是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因为要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并且是什么，就是使徒所传递给你们的信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基督再来这个事件，首先是我们基督徒当纪念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当我们过多的放在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感情的需要，我们的物质的需要，跟我们家庭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难纪念，我们也很少纪念基督到底要我们纪念的事情。在这里其实很简单，这个事情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而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透过三个方面，三个方面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个值得纪念。首先它是什么，圣先知所预言的，先知所预言的。接着是什么，他说是主救主。在这里很有意思啊，彼得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主救主 Korea Koreas 跟 Sotia 连在一起用。主救主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全称啊，全称啊， Jonathan 李杰人全称，对不对，什么都有了。但这里是什么，主救主，他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基督耶稣不单单是我们的主，还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因为什么，因为他还要再来，因为他再来干什么，他要拯救你，拯救我，拯救我们的肉体，也拯救我们的灵魂。在这里还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说到的是为什么我们要纪念，是因为那也是新约的使徒们所传递的，先知所预言的，主基督所命令的，跟什么，使徒所传递的。这三样东西都让我们看到主基督再来的这个应许是多么的重要，主基督再来这个事件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纪念的。先知这个词很有意思， prophetias 这个词它不是我们传统的民间宗教所理解的这种好像是什么啊，占卜的、算卦的、算命的这种礼拜先这一类的。先知最重要的职分不是预测未来，对不起你们搞错了，如果算命先生他要预测你生男生女，请你千万不要去找牧师说我到底生男还是生女。如果今天基督教沦为预测你生男生女的话，我告诉你基督教就连民间宗教不远了。 基督教就离邪教也不远了，基督教离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就很远了。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传递上帝的信息。上帝的信息是什么？就在彼得前书所说的什么关于生命跟金钱的事啊，所有的上帝对人类的整个计划都已经启示了，先知所传递所要预言的事情，这是先知。这个词分成两个 prophetias， pro 是什么意思啊？就 in front of， 在这之前。 phetias 是什么？ to declare， to say， to 告诉你们，事先告诉你们，是因为历史历代上帝蕴藏在这个世界上，蕴藏在拯救历史当中的奥秘，在这个时候通过以赛亚先知，通过以西结先知，通过马拉基先知，通过历史历代的先知，怎么他预先告诉我们了。这就是先知。在这里面让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词，在这里就是什么？使徒 Apostolos。 Apostolos 也是两个词才放在一起的。 Apro 是从，Tolos 这个词名词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船。什么意思啊？就坐船出来航行的意思。如果你从这个字本身的解释，使徒的意思就是坐船旅行，是不是小梦要去坐船旅行的，对不对？希望你不单单是坐船旅行，你还是做使徒一样的，像使徒一样，像保罗一样的坐船旅行。因为当时在亚洲地带的话，山路很难走，所以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他多次坐船，所以使徒有这个意思。但这个词它还有一个那个动词的意思，是 apostolio， 这个词什么？出去，出去，从这里什么出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使徒这个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领受了这个信息，还要去出去把什么这个信息要传出去。传什么信息？传的就是什么？基督再来的信息。传什么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审判带来这个世界的信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很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被这个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打得落花流水，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在这些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世界的面前，我们毫无抵抗的能力。但是我告诉你，感谢上帝，如果这些事情正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你要感谢圣经，感谢上帝。因为什么？这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好像毫无办法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什么？神来的日子并不远了，因为他就要来到我们当中施行拯救跟施行审判。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所应当纪念的事情，我们记住很多不应该记的东西，但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忘记。所以我们要办圣地之旅，我先做广告，先到先得。明年1月10号、21号，我们 BSF， 我们 IMS 中文堂组织圣地之旅。我们之前已经去过几次，那我已经是第四次去。那么之前的几次都是弟兄姐妹私人组织，那叫我去带队。所以有些人就很不服气，就跟我说：“哎，牧师，你怎么跟你的那帮 honey 们去了？你不理我们呢？”我说：“我没有什么 honey 们，你们都是我的 honey， 对不对？”当然不，最重要的 honey 不在这里，是在天上，我的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1月10号、21号我们会去圣地，那我们会考察很多地方，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一定是每次都去的。我们会去到什么？圣母教堂。我们去看耶稣基督曾经什么受难的地方。当然在考古学上有不同的 argument， 所谓我们说过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个说到有五个层面的 site， 到底是 authentic site， 是真的一个 site， 还是 possible site， 还是 probable site， 还是根本这个 site 就是一个 fake， 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到什么伯利恒的降生主降生的堂去看。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些地方？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些地方曾经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留下了他的足迹的地方。我们去那里干什么？我们去那里是要纪念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曾经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曾经什么从死里复活。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提醒你自己，是基督再来。 那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的就是说，我们对耶稣再来我们没有兴趣，是不是？今天我们谁有，我们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坐在那里，我很好朋友，我知道近前的父亲、近前的丈夫没有婚外情过，对不对？没有乱搞过，对不对？又是大公司的最高级的主管，什么都是 perfect。 但是我要问你 challenge 你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你有多少次祷告说，主啊你再来吧，还是你说，主啊你慢点来，我女儿大学还没毕业，对不对？我们说的是实话，我们讲的是我们心里的话。我觉得非常伟大的一个父亲的形象，非常伟大的一个丈夫的，但是做基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你还少了一点东西啊。而且这少了那些东西的是，今天我要提醒你的是，可能是跟你的信仰、生命、敬虔是最有关系的东西。因为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所有其他东西都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了这些，如果没有过思考基督的再来，你只是做一个好人啊，你只是在做很多其他宗教所有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基督提醒我们，我要再来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很大，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吸引我们的理论，吸引我们的思想，甚至在打着基督教招牌的，就像我就跟你说过，我越看圣经我越不能够接受成功神学，甚至有人听到一半还离开的，我们教会都有。我看到那天我在讲成功神学的问题的时候，有人离开了，但是没有办法，你离开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它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它不符合历史历代圣徒的沉船，它不符合上帝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关于生命跟敬虔的总原则。今天有很多什么假先知的出现，他们讲得非常的好听，吸引人的耳朵跟眼目，但是他所传递的可能不是真理，只是跟真理偏了那么一点点，他都不是真理。我周五跟我们教会几个一个 team， 我有个 team building， 我有跟一位弟兄交流，因为他的一个亲戚在香港高盛高级投资家，他就跟我说，他说李牧师，我的这个亲戚现在关注你讲道。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常常讲股票。我说完蛋了，这个你不是关注我在讲耶稣基督，你在关注我，因为有人，我们又有教会有人很有意思，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很有意思，有人统计过，说我这段时间最少讲了四次还是五次的股票，对不对？而且每一次讲完礼拜一必掉要跌。哎呀，我天哪！我说 My gosh。如果，所以有人就跟我说，哎，牧师，你礼拜五就跟我说，哎，你这个礼拜天要不要讲股票？我可以准备好买进还买出。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如果我这样，我就是假师傅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必定成为假先知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必定不是把你们带入真理的当中，而是引向地狱之门的。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嘛。没有什么可以惊讶，因为美国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在欧洲早已发生过。我是从瑞典来的，我们是站在世界意识形态的最前沿，全世界还没有性解放的时候，瑞典已经有了。他们是站在同性恋的最前沿，美国现在还不敢在所有的教会里面逼着牧师去替同性恋人士证婚嘛，但是瑞典已经有了，早有了。在美国还没有出现牧师因着同性恋的缘故受到政府的宗教迫害，但是在欧洲就有了。你不要以为宗教迫害只有在这里有，在美国也有，在欧洲更有，在全世界只要有传讲真理的地方就有宗教迫害。只要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为了真理的旌旗要把它高高举起来，举那救恩的杯的时候，就会有宗教迫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没有关系啊，你要看到美国正在衰败，而这个衰败是必然的。它被打败不是被马克思主义打败，不是被列宁毛泽东思想打败，不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是它被它自己打败，是被撒旦的权势打败。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哪里是基督教国家了？哪里是基督教国家？而且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它必定是灭败亡的。罗马帝国不是吗？罗马帝国今天在哪里啊？ 你告诉我在哪里呀、啊？所以不要觉得惊奇，因为这些事情只是提醒我们，你要纪念主，纪念主的再来，因为你要警醒，你为真理准备你自己去面对。第二，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些事情不单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应当纪念的事情，也是贾师傅所讥诮的事情。在这里他用了一个词末世，对不对？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同自己的私欲进来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呀、啊？哪里有主在降临啊？主说要来，哪里有来了？在哪里了？ Where is Jesus Christ? Where? Tell me. 没有嘛，对不对？而且什么末世，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对末世一个基本的理解 Eschatologos 这个词基本上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我们以为末世，即使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以为末世会马上到，其实不是的。末世不是的，末世乃是指的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整个这个之间是末世，乃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人类历史的时候，他把末世引进来，是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我曾经我母亲去一个上海的家庭教会，因为那个传道人说2000年就要末世了，我马上就跟我母亲说你不许去那个教会，现在早就过了。今天有多少假师傅假先知说什么什么时间末世要到了，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人给你这个日子的，他都是耶稣基督的仇敌，他都是真理的仇敌，他是来自于那个恶者的。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末世必定要来，而且是第一要紧的。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第一要紧，但是这个第一要紧不是指只有这件事情是要紧，乃是什么？用英文就是 above all。 有没有唱过这首歌？Above all， 对不对？ Above all， 就是第一要紧，就是 above all， 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的。 Above all 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好几处提到 above all 的。第一个就是什么？有人来试探耶稣说，诫命中的哪个第一要紧的？耶稣说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主是独一的主，独一的真神。 Above all， 第一要紧的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真神，第一要紧的。还有什么？希伯来书第八章说的什么？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Above all， 耶稣基督第一要紧的，他要带来拯救的。还有一个什么？彼得后书第一章就说到什么？第一要紧的，知道经上的预言没有随意解释的，圣经，神的话，第一要紧的。而这些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没有这些，其他都是多余的。其他你来不来教会也就这样了，你祷不祷告也就是这样了，你有没有去参加组织学也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彼得他知道有讥诮的人来攻击神的教会，来讥诮的人，这些假师傅他们来什么？挑战神的教会。而且在这里就引进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我们面对讥诮跟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当时怎么样？那我自己的心态我早年做基督徒早年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争辩，我辩论没关系嘛，反正会说嘛，反正就是这张嘴嘛，对不对？大家辩嘛，对不对？后来做了牧师了，知道不可以争辩，要谦卑，不管是真的假的，至少看起来要谦卑，是不是？你们的老师是不是这么教你们的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又回到，我觉得圣经有的时候还是要我们争辩，是不是？圣经有没有这么说？希伯来书说什么？犹大书说什么？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呐！你不可以面对，好像我们都是乖乖的，我们都是羊。哪怕披着羊皮也要装得像羊，对不对？不是的，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说了要为一次交付的正道竭力竞争辩了。而且什么？保罗对提摩太他的门徒怎么教导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把争辩的人要去驳倒。他说驳倒， 我们去那个新约之旅，对不对？我们去阿里帕克斯、亚里巴谷，这个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对不对？我们看到我在那里讲圣经三分钟，对不对？我就说什么？保罗在那里去跟人辩论呐、啊，保罗跟当时罗马帝国最一流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斯多亚派跟伊比古罗派说什么辩论嘛？为一次交付的正道，你要站出来嘛？你知道过去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护教学主要是什么？叫假设护教学。假设这些假设护教学什么？就是说假设圣经的前提都是真的，以这个前提去辩论。你们大概学过，但是我告诉你，这一类的辩论常常会输掉，因为人家不接受你假设的时候，你就没有立场了。你接受圣经，人家不接受圣经啊。后来，所以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在护教学派出现了另外一个叫证据护教学。证据护教学有没有用啊？非常有用，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今天基督教、啊、都是被挨打的，什么方舟子啊，什么罗胖子啊，把打的你们的家里都不认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像在不知道都知道所谓的无神论的四大天王之一 Dawkins， 对不对？那个牛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Dawkins， 物理学教授好像是，好像到处追着基督教打。我告诉你，2011年发生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当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基督教福音派的神学家 William Lan Gray， 他去纽约啊，他去牛津，专门找 Dawkins 辩论。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Dawkins 不敢见他，最后伦敦两个最重要的报纸都登出来，两位牛津大学的教授都指责，都是无神论者，说 Dawkins 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去跟那个 Grade 辩论？为什么？我在这里鼓励大家的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你坚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你要有一个心智，就勇敢的为真理去做辩论。所以我现在我的立场又开始准备有点小小变化，因为过去一直在牧会嘛，也现在也在牧会嘛，要有爱心，要温柔。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需要为基督站出来的话，我接受挑战。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谎言吗？2000年，当巴以和谈在美国戴维营开的时候， Bill Clinton 因为他要下台之前，他最少要达成一个最重要的普世性的协议，所以他拉了阿拉法特跟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戴维营谈。这个协定最后没有签成，破产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九天的时候，阿拉法特突然跟 Bill Clinton 提出一点，他说圣殿山是假的，圣殿山下面根本没有圣殿过，从来没有证据证明那里是有基督教有那个犹太教的圣殿的，从来没有。克林顿就傻了，克林顿对这个白宫女学生比较有知识，对这个圣殿山知识不太丰富啊，他就傻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捍卫这个信仰了。我说那个可惜那天那个 George W. Bush 不在，否则一定大骂那个阿拉法特，你这个假先知，对不对？但是我不是说在讲这些笑话，我只是在说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你知道在这个世界有多少离经叛教的事情，甚至面对历史的真实都要否定，甚至对了真理的已经被证明的真理他都要否定掉，而我们今天还不敢站起来吗？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缺乏的，今天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仰那么贫乏？为什么我们今天对基督的再来没有兴趣？我们对耶稣曾经的流血牺牲没有兴趣？为我们信，因为我们的信仰什么？不是建立在第一神的应许当中，第二跟我们的经历没关系，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当一个人他曾经经历过基督那死里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他是不一样的。我上个礼拜跟一位本地的牧师，家庭教会的一位牧师，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然后我跟他蛮好朋友，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一对一的见面一起交流。那他跟我比我长一岁， 那曾经是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大学毕业，然后又在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做过工，后来呢他就开始在教会慕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女朋友是基督徒，他为了将来可以这个抱得美人归啊，他必须也要表现一下自己很像基督徒嘛，对不对？那跟你们中间很多人一样，我知道没关系，上帝有他的工作了啊。那么他当时在广州工作，那有一次请客户吃饭，那喝广东人，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广东人吃的东西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对不对啊？那么喝吃蛇，然后呢蛇酒，喝蛇酒，有没有喝过？我喝过了，对啊，我那为了身体的原因，不是酗酒的缘故啊，不要误读啊。然后呢他就喝，但是呢你知道广东人，他不是广东人，他北京人呢、啊、他不懂得怎么喝啊，结果就应该放在酒里面弄碎了喝下去，对不对？结果他也没有放在酒里面，也没有那么就吃下去，结果中毒的得了那个，他告诉我那个名字反正很复杂很长的一个名字，我没有记住啊。这种病呢1000个人里面大概有600到700个要死掉，那么所以呢他就重症啊，整个人就不对了，在病床上。结果到第9天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他突然发现他自己离开了他的身体，他处于一个状态，就是灵魂跟肉体分开了。然后呢他看到有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梯子，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因为追女朋友的缘故去过教会，但他没有读圣经，他没有读过圣经，所以他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天梯这一说，他只是看到上面白的云当中有一个梯子下来，然后他就看到有两个穿着白衣服不男不女的，就天使了降临。不可以过度解读，我告诉你啊，这是心里面有问题。然后呢他就朝那个梯子走过去，然后一直上了梯子这个云层之后，看到一个白色的一个圆桌，他只看到半面，因为在前面嘛，圆弧的。然后在这个圆桌，他后来就知道这就是白色的审判台。在这个审判台的后面站着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形象，基督。然后基督就问他，他说：“谁？你的果子呢？你的果子呢？”他说：“什么果子啊？我病了那么久，哪有吃果子啊？”然后拼命的翻他的兜，一个果子都没有。然后他就回来了。然后很有意思哦，病了9天，就在那第9天好了。虽然身体很虚弱，虽然身体还是非常虚弱，但是他的毒症已经完全走了。他这个时候就很清楚知道他被上帝拣选并且蒙召。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你会发现被翻转，整个生命什么被翻转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他里面有更深的这种灵性的经验，也更深的这种灵性经验是基于圣经所启示的，他跟他的真道是相符合的这样的经验。第三，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被靠讥诮的人要来讥诮，但是更是什么造主上帝他所应许的事情。第8、第9节在这里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耽搁，其实不是耽搁，乃是宽容你们，不要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时间的观念当中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什么主还没有来啊，2000年在耶稣基督的眼中，在造物主的眼中不过像2天一样，但是在这里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又看一日如千年。在这里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是一个宏观的历史的创造的主宰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微观的跟你我每一个人的每天的生活都有关系的神。所以你不要随便做坏事，因为你做的事情他都知道，你每天的生活他都知道，因为圣经说你头发有多少他都什么数算过，所以他知道你，他认识你，他是那么伟大的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但是他也提醒你的是，他还没有来，他暂时还没有来，不是单言， 乃是什么？宽容，乃是宽容。你知道在这个申章第九节，其实作者彼得他是提出了这个好讥诮者的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什么？没有创世以来没有审判的，哪里有审判呢？但是彼得就说，不是的，你也知道当时挪亚的洪水，挪亚的洪水的来把这个普世的罪恶要清理掉，这是什么？神的审判。但是后来神应许说，我以后再也不用水来灭绝这个世界了，所以温室效应你们不要怕，坐在海边的也不要怕，因为圣经已经应许过，不是以再以大水的形式来灭亡人类，乃是用火。圣经这里说是什么火？怎么样的火我不知道，是不是核子战争我不知道，可能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再细的。但是不是水，是什么？是以火的方式来灭亡。这样有没有其他的依据啊？完全有啊，因为除了圣经的启示之外，圣经的旁经 Second Baruch 巴路二书很清楚的启示，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将有大火来毁灭。那么好，你说其他文化呢？除了以色列的文化，除了犹太人的文化，其他文化有没有启示啊？也有。你如果去读希腊的哲学，就跟保罗辩论过的那个斯多瓦派，他们就相信在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有火。而这个思想甚至在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里面都有过，因为在末日的时候神毁灭人是用火。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因为他创造世界，他创造了我们，他看千年如一日，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降下火来？是要宽容我们，是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他的救恩，得到他的拯救，他的爱，知道他是那位爱我们的主，知道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哈巴格书第二章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了，并不虚谎啊，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必然临到啊，弟兄姐妹，必然临到，等到那日到的时候就太晚了。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儿女，没有肉身的儿女，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太担心，你也不要太难过，你有的时候还得想到这也是上帝的祝福。虽然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祝福来着，我不否认，但是没有儿女同样是上帝的祝福，有的可能是更大的祝福也说不定。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有的时候是什么？非常可怕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曾经得罪过神，被神管教过，所以我知道落在他手中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正在走这条灭亡之路，而这条道路是一条不归之路。请问今天如果两个男的他可以去结婚了，他可以去被证婚被祝福了，甚至还可以领养儿女的时候，两个女的当然也可以了，我的挑战就是说，为什么三个男的就不可以？或者两个男的跟两个女的在一起，四个人的婚姻为什么不可以？你给我理由嘛，你 argue 嘛，大家辩论嘛。我告诉你，我现在实在是被教会宠坏了，我就驯服啊，我不太愿意跟这些无聊的事情去辩论，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正道的缘故，我实在不能不站出来呀。如果你说，哎呀，这个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在一起就可以结婚，为什么群婚不可以？你给我 argument 嘛。你说这个婚姻定义不是一男一女，是两个男的也可以，为什么三个男的不可以？大家辩论嘛，用逻辑嘛，你不是说逻辑最有力量吗？大家推理嘛。好，如果三个男的也可以，为什么我跟我的狗狗就不可以？那辩论嘛，那大家辩嘛。那我不是要去那个去论断的，我们辩嘛，对不对？为什么我跟我，你有些狗跟主人的感情很好嘛，就像那个比甚至比夫妻感情还好，那为什么不可以嘛？不变嘛，对不对？哦，你说狗也可以，哦，那么机器人为什么不可以啊？机器人有的时候机器人很危险的 啊，对不对？因为现在已经能够产生那种智能的还有感情的机器人，它可以陪你谈恋爱啊。 我告诉你，人类就没有底线了，你懂我意思吧？人类已经破坏了几千万、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所定下来的一个最基本好不容易形成的伦理了，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个血亲之间是不可以的，姐姐跟哥哥妹妹之间是不可以的，为什么我们说不可以的？人人嘛，如果你现在说这样都可以的，两个男人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正在打破人伦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让上帝的到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仔细的反省在他面前，为这个世界祷告吧。你们为中国政府祷告很好，为习大大祷告很好，好好为那个奥巴马祷告吧。我看美国面对的审判比我们今天更可怕，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什么？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基督还不来？不是耽搁，而是什么？不是延迟，而是等待我们回归，等待我们悔改。基督一定会来，你相信吗？